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通过了一项法案，建立国会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人将中东暴力事件归咎于以色列，共和党人就呼吁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弹药支持。 NBA 收视率遭遇断崖式下滑，传媒爆料已故球星高比拜仁是中共好朋友。关于 UFO 的 X 档案即将发布，国防专家说报告揭示的真相可能惊天动地。美中再次在南海领域发生摩擦，美军军舰直闯西沙群岛，中共说驱离美军军舰遭到美军反驳。美国国会通过打击仇视亚裔法案，与此同时，人权倡议者提醒，打击仇视亚裔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反对中共暴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9号，不顾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52票对175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建立一个民主共和两党各半的10人特别委员会，来调查今年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骚乱。尽管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企出来反对这个法案，但仍然有35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支持这项立法。投票弹劾川普的10名众议院共和党人亦都投了赞成票。兰斯·古登议员在投票之后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项党派立法就是要让美国人民不关注边境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关注浪费的税收和支出政策，不关注民主党人宁愿捍卫巴勒斯坦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亦都不支持以色列盟友的事实。众议院共和党的顶级议员纷纷表态拒绝这个委员会，部分原因是他们不信任民主党，因为民主党人可以通过进一步将他们同暴力骚乱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上打压他们。再来看看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民主党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承诺，无论共和党的批评如何，都将会接受这个法案。共和党方面，麦康奈尔5月19号宣布将会反对通过这一项措施。肯塔基州共和党人指出，这个提案是建立了一个倾斜而且不平衡的委员会。他表示，对于1月6号的事件、美国司法部的起诉，再加上参议院委员会的调查，就已经足够。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武装冲突进入第11日，哈马斯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不断发动空袭予以回应。连日来的冲突造成数以百计的平民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官员不断同以色列官员通话，说美国支持停火，并明确表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避免平民伤亡负有更大责任。好多共和党人猜测，由民主党人主导的美国政府正在不断地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停火。他们甚至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以暂停军事援助来迫使以色列停火。5月1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代表100名共和党籍议员写信给拜登，敦促他不增加条件地继续向以色列提供补给支持。同一日，十几名共和党籍参议员亦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拜登政府明确表示，美国将会为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补充弹药，继续拦截恐怖分子的火箭弹。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人说，美国应该暂停为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补充弹药，以迫使以色列立即停火。有近140名民主党籍众议员写给拜登的公开信当中说，首先要停火，并敦促拜登政府大胆领头，采取决定性行动停止暴力。礼拜三5月19号，网关专家报道，美国的州行动大会同特拉法加集团合作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民主党人现在将中东地区的暴力事件归咎于以色列，而并非哈马斯恐怖组织。 在民主党人当中指责以色列的达到了 38.5%， 高出了对哈马斯谴责的比例 27.1%， 而在共和党和独立人士当中有 67.6% 的共和党人谴责哈马斯和伊朗，只有 12.5% 归咎于以色列。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布莱巴特新闻采访时认为，以色列持续的局势动荡首要的责任应该是由哈马斯恐怖分子承担，但亦都指出真正的代价要让支持哈马斯的伊朗政权支付。然而拜登政府未能够展现威胁，蓬佩奥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明确表示伊朗人要为这种恐怖行为付出代价，伊朗人就会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最终的结果对美国来讲不单只是能源价格提高，而且美国的青年男女可能要到遥远的地方作战。美国的上届政府建立了对伊朗的威胁，而拜登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美东时间礼拜四5月20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内阁批准停火，结束在加沙地带为期11日的军事行动。哈马斯亦都随即表示接受停火提议。埃及中东通讯社表示将会在当地时间礼拜五凌晨2点生效，即是宣布同意停火3小时之后实施停火。5月19号，德州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正式签署全面堕胎限制法案成为法律。这项名为德州心跳的法案是全美最严苛的堕胎限制法案之一，其中内容包括除非怀孕妇女面临健康紧急状况的威胁，否则一旦检测到胎儿心跳就禁止妇女堕胎，即使被强奸的受害者亦都需要遵循这项法案。法案将会在今年9月1号生效。法案通过之后的各方反应不同，德州州长阿伯特19号在 Facebook 上面发布影片说，我们的造物主赋予了我们生命权，但每年仍有数百万儿童因为堕胎失去生命权，在德州我们致力于拯救这些生命。而路透社说，堕胎是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反对者认为堕胎是不道德的，堕胎权利的倡导者就认为要优先考虑妇女的自主权。这个法案可能会面临联邦法律的挑战。同一日，爱荷华州参议院亦都批准了一项限制堕胎的宪法修正案，指出爱荷华州人没有堕胎的基本权利，政府亦都不会提供公共资金。近年来，爱荷华州已经通过了一些限制性的堕胎措施，但是一些同德州类似的胎儿心跳法已经被法官推翻。值得一提的是，今个礼拜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墨西哥西比州的堕胎限制法案。美国传媒说，目前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多数席位的优势可能会大幅改变近50年来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裁决。布莱巴特新闻5月19号报道，目前 NBA 收视率遭遇断崖式下跌，自2011-12赛季以来，在 ABC 的收视率下降 45%， NBA 联盟已经失去了近一半的观众。同2019年相比， TNT 的 NBA 2021年的节目收视率下降了 19%， NBA 唯一的合作伙伴美国广播公司在2019年和2021年之间的收视率下降了 25%，从360万下降到270万，达到历史新低。看有线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但是 NBA 遭受的衰退比其他电视节目要严重得多。国家脉动5月19号爆出，一间由已故 NBA 球星高比拜仁资助的风险投资公司已经投资了几间同中共有联系的公司，其中包括被美国定为中共政府工具的公司。这间公司叫做 Brian Stibel 基金，是 NBA 巨星高比拜仁资助的。在这间基金投资的公司当中，同中共有关系的阿里巴巴、北京大米科技有限公司和满邦集团都在其中。自2016年以来， Brian Stibel 基金和腾讯一起投资了在线学习平台北京大米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这个大米科技有限公司被美国国务院的机构认定为中共政府的工具。北京大米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日报等中共官媒合作，还将影响力拓展到美国的教育。这间公司已经向美国的几个公立学区提供了服务。另外， Brian Stibel 基金 仲同中共嘅金融机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齐投资阿里巴巴，仲投资咗中共嘅满邦集团。满邦集团系中共喺整车运输领域领先嘅在线商业货运平台。5月20号，英国政府的前 UFO 调查员波普在《每日邮报》撰文说，我们可能同外星生命共享我们的宇宙，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几十年来民众经常看到 UFO。 近日美国飞行员透露，两年来每日在维珍尼亚州海岸都看到不明飞行现象。然而几日之后，奥巴马在晚间秀节目当中承认，他做总统的时候曾经问过某处是否有一个实验室在那里是不是保持了外星人的标本和飞船，他得到的答案是没有，但他承认存在着不能够解释的运动模式的物体。随着奥巴马暗示 UFO 可能不是骗局，一份参议院报告准备将真正的 X 档案暴露出来。一名国防专家说，报告可能是惊天动地的。美国海军飞行员2014年中至2015年期间拍摄的影片和照片显示了一个30至40英尺的物体，形状好像滴答糖，没有翅膀或者旋翼，但是就能够以高超音速在空中盘旋、转弯和加速的物体。当时你可以听到海军飞行员的惊呼声。这段影片泄露了给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还披露了一个五角大楼的特殊组织，这个组织专门负责UFO 目击报告，亦即是高级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每年国防部会有2200万美元的预算放在这个计划里面。高级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的一些研究题目就好像《星空奇遇记》当中的情节，隐形隐身、可穿越的虫洞、星门和负能量、曲速驱动器、暗能量和额外维度的操纵，以及金属自旋电子学。飞行员影片的泄露促使国防部在2020年宣布成立一个由海军领导的不明飞行物特别工作组。这个机构的既定任务是检测、分析和记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不明飞行物。美国参议院即将发布的 UFO 的 X 档案可能会揭示一个惊天动地的真相。美中再次在南海领域发生摩擦，美国威尔八号军舰通过台海之后，5月20号驶入南海西沙群岛附近的派拉塞尔群岛。中共再次说美军非法侵入，而美方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这个是两国在南海水道上的最新争端。5月20号当日，中共军方新闻发言人田军理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柯蒂斯威尔伯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共批准当日非法闯入西沙领海，中共军队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并且表明美国是南海的麻烦制造者。而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当地时间5月20号威尔伯导弹驱逐舰没有事先通知有关国家就进入派拉塞尔群岛附近实施一次自由航行行动，这个是挑战中共非法对这个海域划出基线并作出主权主张的做法。声明说，根据国际法，任何国家不能够单方面对无害的通过、设置任何事先通知或者事先批准等规定。声明当中还提到，只要一些国家继续提出不符合国际制法的海权主张，并对所有国家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设置不合法规定，美国就会继续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南海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爆发点之一。两日之前，威尔伯号驱逐舰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在之后亦都发声明说，这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显示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根据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全美各大城市去年的亚裔仇恨犯罪比2019年上升了 145%。5月20号， 拜登簽署一項新冠仇恨犯罪法案，法案的目的在於打擊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美國頻發的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事件。這個法案將會加速調查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並要求撥款資助地方執法部門改善調查機制。在此之前，拜登政府已經宣布一系列防治措施，希望保護亞裔的人身安全。今年三月亞特蘭大槍擊案之後，美國社會掀起了一場停止仇恨亞裔的運動，各地紛紛舉行支持亞裔的遊行集會。但與此同時，人權倡議者就提醒，打擊仇視亞裔的行為並不意味著不應該反對中共暴行。在美國長期從事東亞人權倡議的林哲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目前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對抗中共是十分重要的政策，但如何教育美國大眾區分中共和中國人，並且同仇視亞裔劃分清楚，將會是未來的一項重要課題。他說，當大家很直觀地覺得我要支持亞裔美國人，我就要支持中共，這個是非常危險的。美國馬里蘭羅耀拉大學管理與國際商務系主任丁王斌亦都強調，中共偷竊美國商業技術，從事經濟間諜活動，這個是事實，不應該為了降低美國境內的仇恨犯罪而忽略中共政府的種種行為，亦都不應該將美國境內的亞裔族群和中共政府的舉動捆綁在一起。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